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今天是玉庆跟哈利特来聊天，然后哈利特好久没来了，欢迎哈利特，我们给哈利特一个掌声。
嗨大家。
欸，哈利特，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轻松的那个题目，对不对？
对，算起来应该是轻松的。
对，就是应该有一阵子，好久以前，好久以前，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现在因为那个 AI 的工具很流行嘛，然后就是开始大家都用 AI 来写履历，然后另外就是雇主也会用 AI 的工具来看履历表，然后大家就在讨论说，那是不是我的履历表要能够被 AI 挑出来，就说开始要玩这个游戏。你这边有看到，就是说比如说你收到的履历表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用 AI 写的吗？
老实说啦，我当然知道说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去测试说，诶，你这个是不是AI 去帮你生成的，因为像举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有一些那个学生要交那一些比如专题报告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他们不是也是会，现在因为太流行了，大家什么都会叫 AI 做嘛，然后你就是给他一个指令就叫他帮你生成作业，但其实有一些教授他们还是有一些工具或者是有一些那个辅助的系统是可以帮他们去看出来说这一篇其实是 AI 写的。所以我绝对相信有那样子的工具，但我本身是没有啦，所以我老实说，你说要我这样子马上用我自己 的判断去看它是不是 AI 写的，我没有办法。
那些公司应该不在意这个人他的履历表的内容是不是 AI 写的，对不对？他只是在意他写的真不真实嘛，
或者是写的好不好啊，有没有他们想看的关键字啊之类的。
但是他如果是用 AI 的工具来审核这个履历表，比如说这间公司如果很大嘛，然后他可能一天有几千个人来投履历，然后所以他用 AI 的工具来看，
来过滤履历吗？还是说用 AI 的工具来看这一篇是不是 AI 写的？
用 AI 的工具来过滤履历表，就是他来看选出几个。
现在大家那个 AI 的工具这么广泛的在运用，人家不是都有人找他算命写程式什么的？
对，
你所有想得到的都会找 AI 用啊。
但是你自己是不会这样用，对不对？
我不会啊。你是说用来写履历吗？我不会啊，我不是，我为什么要拿来写履历？然后你要指的是拿来用什么？你说
拿来用，比如说你的你这边收到的履历表，然后你用 AI 来看他的履历表。
我基本上我不会，我还是会自己看，因为每一个工作不同的职缺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那现在大家会想要用 AI 的话，有用过 AI 应该说好，大部分人都知道你要叫 AI 帮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下一个清楚的指令给他嘛，他才有办法帮你去做你想要他达成的事嘛。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手上可能不止一个职缺，那我每天收到的履历可能也不会是全部都否一个职缺，他们有可能是不同的位置，或者是说可能有不同的需求。那我这一部分我没有办法，我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履历然后我就下给 AI 一个指令然后我再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自己看会比较快。
这个倒是，除非说你把你这边的职缺要什么样子都跟 AI 讲，你把它当一个人，然后你跟他讲，然后再请他去帮你看，但这样也蛮累的，你还要跟他讲，
就是看有没有经济效益嘛。那如果以我自己这边来讲的话，我不会觉得我现在需要 AI 提供我这样子的一个协助。在那个 screening 人选的履历的部分，我还是会自己看。
现在就说，因为这个议题，就开始有人说， 就是说你的履历表里面要能够让这些工具选到，
嗯，
然后就开始说是不是有什么演算法，
嗯，
然后你的履历表要符合这些公司他们的 AI 工具，
嗯。但其实我会觉得，在想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先退个几步来想一下，自己平常在使用 AI 的时候，或者是你有没有跟周遭的朋友讨论过，就是大家不同的在使用的习惯啊，或者是跟 AI 讲话的方式啊，你就会发现说，欸，其实不同人，即便我们都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那个AI 的模组好了，可是我们其实对应的那一个机器人，就是它都会呈现不同的样貌。
嗯，
就有一种江湖传说啦，我当然自己没有试过，因为我自己是我的那个对应的这一个人，他当然就比较会根据我讲话的方式去配合我嘛。因为我觉得这就是 AI 很厉害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人很需要情绪价值的，他就会一直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那你这个人讲话就是很直来直往的，他可能对你也不会太客气这样子。他就会去模仿你的说话的方式，然后去依照你对于他的一些要求去产生对应的反应嘛。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简单来讲，训练出来的机器人就是跟你讲话的模式都会不一样。那如果是以这个为前提的话，那我问你，你怎么可能有一篇履历，有一个文章是可以打动所有不同讲话形式、不同训练方式的机器人？怎么可能？
对。
对，
这个
对，我这个是刚刚是以使用习惯来看哦，你就光是不同人，你身边的不同人的那个对应的那个平台好了，他的反应都不一样。好，那再回过头来，那现在大家无非为什么想要打动那一个聘雇方的那个机器人平台呢？因为你想要增加被看到的机会嘛，你想要你的履历可以被选上嘛，对不对？
嗯，对对，
那就会回到。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样子，就是说你再想想看哦。好，我们刚刚先从那个机器人不同的个性来讲，这件事情很难达到，你很难有一篇然后可以去打动别人的机器人，很难。好，再来，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因为他会去模仿你的一个思考模式，或者是他会根据你下达的指令来去完成你想要他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指令是不是就很重要？那你就把你自己想象成你是对方公司的 HR 好了，那你会在这一个职位上面下什么样子的指令给你的那个 AI 平台，让他去帮你做 screening？
嗯，
那第一个是不是一定是符合他们需求的一个关键字、关键技能的那个 term 就会很重要。对，所以这个就会又回到我们之前曾经有在跟听众讲说怎么样写履历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当时有讲到说，你不要用一篇履历一样的履历去投不同的位置。因为即便是同样的技能哦，我们都有很多种说法。
嗯，
那可能 A 公司有 A 公司称呼这一项技能的用字， B 公司有 B 公司用这一项技能的用字，即便这个技能是一样的，但他们会有不同的称呼方式。那你最起码你可能在投递之前，你要先去看他们的 JD， 或者去看他们的官网，研究一下他们对于特定的一个技术他们是怎么称呼的。你至少要把你履历里面有比较符合的类似的一些经历，用字遣词尽可能跟他一致。
欸，这个地方我有一个问题哦，尽可能一致的话，我可以把他的那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的字把它拿过来使用，放在我的履历表吗？然后刚好也是我会的，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简单的，因为有一些我们要先假设 HR 他并不懂我们这一块的一个专业，除非啦你今天刚好应征的就是 HR 的职能，那他当然非常的清楚嘛。那如果说是除了人资以外的其他 function 的其他部门的，那他我们假设他应该是没有那么理解的，那他一定会根据主管给他的那个JD 里面的关键字来去下指令嘛。
对，
让 AI 去帮他做筛选。对，所以你要让 AI 有办法筛选到你，首先你的用字要跟他一样啊，要不然除非他们那个 AI 训练有数，他自己知道说这个技术又等于又名什么什么，又称为什么什么。
对，
要不然的话他真的很难在你用不同字的情况下他有办法自行去判别说，哦，你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人。
哎，讲到这边啊，我倒是觉得就刚刚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大家在写履历表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技巧。哎，但是当然你要自己会，你不能就是碰轰就是不会然后还写说自己会。
因为好，你如果说觉得说我不管啊，我横竖我现在就是吹牛也好，我就只想取得一个面试的机会，因为我对我自己面试的技巧非常的有信心，只要主管看到我就会爱上我这样子。就算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信好了，那你就算第一关通过 AI 通过 HR 的那个 screening 你成功进入到面试了，那你也要真的有料啊，因为第二关通常就会是相关的一个部门的，比如说比较资深的同仁，或甚至就直接是部门的主管来跟你面试嘛。那在跟你面试的过程，他可能就会针对你专业的部分再去做更深一点的一个讨论，去理解说你过往做他们类似这一方面的一个专业的程度到哪里嘛。对啊，那你骗过第一关你也过不了第二关啊。
欸，不过有人真的就是胡搞瞎搞就进去了，然后那个有可能就面试的主管也不懂那个工作的职能。我真的遇过这一种。欸，就是之前有过上班的公司，他们也是请了人来，然后他觉得那个人是会的，但是因为那个我觉得主管完全不懂那些事情是在做什么，进来的那个人他也不懂，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学门的。然后他也没有任何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然后雇用他的那个主管也搞不懂这个职工作的，就是说他找了他来做这些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结果就是这样，这个人就阴错阳差进来。
那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其实现在对于什么人可以应征上什么样子的位置，就是说其实我也会觉得哦，那没有关系。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一路如有神助，阴错阳差，他就是有办法到那个位置，那也很好。可是你要想想看，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我前面都这么顺利了，所以我可以继续的蒙混过关。因为今天这个公司会需要这样子一个技能，这样子一个专业的人，你即便公司内都没有人懂好了，你对外会不会遇到一定懂的人？
有可能啊。
对啊，
遇到懂，所以他后来就是很不如意啊，就是因为他也不想学，我记得就是说他也不想学，然后他也发现自己都不懂，然后所以他就是呈现一个就是不想学，然后也不懂，然后有点就是微膨胀自己的状态，然后主管就觉得他态度不佳，但当然主管找他进来也是有一点问题啦。
只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就是你刚刚描述那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会觉得他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他不想学习。你今天如果都已经阴错阳差的，
对对对，
已经得到了，让你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原本不应该属于你的工作机会，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机遇？那你我们之前没有没关系嘛，我们现在进来我们有这个舞台了，赶快把它该补的一些技能补起来嘛。
对啊，这个但是这个又聊到说现在要不要学新的东西这件事情。 我以前啊，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是还对于新的东西都还蛮好奇的，就会想要去了解。但是我后来真的发现，有很多人是不想学新的东西。
嗯，
会不会有点聊偏了？
哎，对对，这个就有点离题了。但我只是会觉得说，不想学习新东西的人，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跟性格，但是除非你前提你今天是在公家单位嘛，你的就是铁饭碗嘛，
嗯，
你不会有因为竞争而被拉下来的一个危机感嘛，那你可以不要学。嗯、可是如果你大部分是不，你不是捧着铁饭碗的人，我觉得。多少都还是得要学习啦，因为这个是还蛮必要的。只是说你要该学习的东西是什么？那因为我刚刚会忽然间想要这样讲，是因为比如说，好像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哇 ，AI 很流行哎、欸，而且你看哦，各家大的那个科技厂啊，什么大家都争相的去投资那个 AI 公司嘛，那就会觉得说哦，好像 AI 就是未来的一个显学，那我是不是就要赶快的跟着去学一些那种AI 相关的东西？那我会觉得你学会使用这个工具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未来当大家都在使用这个的话，你好像你不会使用它，好像就会比较在需要竞争的时候，你会比较不占优势啦。那但是有一些人会走火入魔到，哇，这样 AI 这么红欸，那我是不是来学一个什么写个程式啊，做个机器人啊什么的？但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有一点。我自己会觉得，除非你原本的专业就在这里，但如果不是，你硬要去一些什么技能的补习班啊，或者是训练中心啊，去学这一块，那会变成你又没有办法学得很深很精，然后你原本的东西又没有办法把握好，我反而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可能这个学东西要有一个目的。或者是说你就觉得无所谓，你有没有学会，你只是去打发时间，不然可能就会浪费很多。我觉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可能就是别人学就是叫什么盲从，就别人学这个我也赶快来学这个，然后但是其实学也就是学了一堆，然后没有真的弄，没有学会，没有真的学懂，然后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也没有真的学到一个什么。
对啊，对啊，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说别人这一块很流行，然后感觉好像是一个未来的趋势，然后你就不管自身的一个天分，或者是说自身原本会的东西，然后就要盲从的跟着人家去学，我是觉得这个没必要。
诶，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说 AI 出来之后，就以你这个就是这个猎人头的这个角色啊，
嗯，
你们现在在找人啊，会用什么样，会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做什么吗？这可以讲吗？
可以讲啊，但你是说站在我们这样子角色的上面吗？
对，站在你这样子的角色，你会用 AI 的工具来做什么吗？或者是说，好，你先说。
你刚刚讲，或者是说怎么样？
或者是说，现在来面试的人选，你会问他说，那他会什么 AI 工具吗？因为比如说，现在委托你帮他找人的这些企业，他们会在意来的人是不是会这些 AI 的工具吗？然后或者是你建议这些就是说现在的求职者，他在这个 AI 的工具上面至少要会哪些东西？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说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是用104，那个时候104很夯嘛。
嗯，
然后104很多的职缺里面都说你要会什么 Office 什么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有谁不会 Office 嘛，因为我们在学校就已经在用 Office。可是那时候 俨然就是说会什么 Word、Excel 这种就是变成每一个工作都要会的东西。
嗯，
对，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就好，那分两个部分来，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目前当然我目前没有还没有使用到太多的AI 来做，在招募的部分我几乎是没有用到的，以我在看人选跟在跟客户去沟通什么的部分，那我当然还没有用到。那我之所以没有用到，是因为我觉得以现在 AI 的一个平台，就是它还没有办法协助我处理太多事情。就是像我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只会想要叫 AI 帮我去做一些比较routine 的、比较基本的。可能有一些分析，有一些那种我指的不是人选分析哦，就是可能有一些市场的数据分析什么的，我可能会请他做这些。但是你说在于去评估人选的专业程度的部分，我觉得我个人认为现在的 AI 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那我当然会希望随着科技的越来越进步，以后看有没有办法 AI 是我直接丢给他一个履历，他就可以直接告诉我说他跟这个工作的适配程度。可是我不要是现在，因为我光听我刚刚这样讲，有的人会说有啊有啊，那个人力资源平台都会跳出来说你跟某某工作的适配程度有
几
对不对，说有啊。可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以现在现行的人力银行的那个他们的那个适配程度是用关键字去找的
哦，
就是看你过往或者是你的比如说职业别啊、关键字啊、你的职称啊，你只要有跟这个工作有一些 match， 那当然他们有不同的加权啊，背后有一些设计，可是他多半就是看你的关键字，就是那个他的主轴，他的思考模式还是在你的关键字。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你会注意去看哦，你从那个人力银行给你很多工作，他觉得说你跟这个工作的适配程度 85%， 但你实际上去看就觉得不是啊，这个就不是我适合的工作。
对，我有发现这个耶。
对，那就是因为他的演算法还是比较 rough 的，在可能针对你的行业别、针对你的职称、针对你的关键字去做嘛。那所以这个并不能完全的去很精准的分析。那我现在讲的是，我希望他是可以真的看懂我的履历，看懂那一个 JD， 真的是有独立思考，就真的是 AI 为什么叫 AI？ 要有人工智慧嘛？我希望它是具备那个人力思考的那种，有没有那种智慧，然后去帮我判断，如果哪一天就是这样子的工具出来了，那我当然会觉得非常省事啊！我就直接就跟他就丢给他，然后我完全都自己不用动脑，我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一个人跟这一个职缺他的一个适配程度是多少。
这个工具其实是可以开发的啊，应该有这个工具吧，像 LinkedIn 他们不是这样弄吗？他不是常也会？
不是，
他不是哦，他常也会，我也常看到他说我适合什么东西，但我没有仔细看。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直接再去观察看看嘛，你就去观察一些各个人力平台什么他们现在给你的一些数据，因为无非他们也知道说大家很喜欢看这个，可是你就去试个几次你就知道说不对，这个他的判断完全就不是适合我的，所以他的判断一定不是真的像我刚刚讲我期望梦想中会出现的那样子的东西。而且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到 LinkedIn 嘛，那当然 LinkedIn 它有很多的那个强调它的 AI 的工具，可是它现在的 AI 的工具比较多是在帮你写信，写那个问候信，或者是写那种反正就是一个破冰的信这样子，那他可能就会截取你的那个履历里面的，比如说针对你要去的这个位置，然后可能帮你截说因为我做过什么什么东西啊，几年这样子，然后就是比较是有点粗略的公版啊，但是他说公版又不太像，他是套一个模板，然后里面有一些资料是会有所改变，因人而异。 对，然后他们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他们现在是在推的 AI 都长这个样子。
嗯，这个在那个好像 Gmail 在使用的时候也会有这种 AI 工具，就是你写信啊干嘛的，它就是会帮你弄一弄，弄得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对 对，
一个出版的样子。
对，只是说如果以它目前现行已经开发出来的功能，对我在判断人选在招募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对我的帮助没有那么大，所以我暂时是没有用到这一块在招募的。嗯，那讲到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有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时代啊，会有流行不同的东西，就是以当时时代的转换，就会特别强调要会那个 Office 的那个系统嘛，对不对？那现在有没有强调一些 AI？ 老实说，以我的产业，我接触到的目前是还没有客户强调说人选一定要会使用 AI 平台，或者是一定要会使用什么 ChatGPT 啊什么之类的，没有，我目前还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所以我在跟人选面谈的情况下，我也不会特别的去问他这一块。
欸，那有公司就是在找这种 AI 的专门人选吗？就是说你这边接触到会不会，还是说他们都还是比较专注在就是原本的技能上面，专业的技能？
因为我这边是负责医药产业的，所以这一块的真的不太多。但你说市场上有没有找这种人？当然有啊，科技产业的人一定有很多在找这一方面专业的。可是因为我的产业的限制，因为我是做那个医药产业的，就是目前还没有专门在找只会 AI 的人。
就是也不是说只会，就是说他是医药产业，然后他需要 AI 的人才。
你是指医材的研发吗？因为医药产业跟 AI 的关联，我目前没有办法想到说有那个药厂然后直接找 AI 相关的，我目前没有遇到。欸，
比如说什么 drug discovery 啊之类，现在不是有用那个找一些蛋白 protein 吗？然后找一些可行性的药。
你说的是 dry lab， 那个本来就有啊，他们并没有要针对一定要会使用 AI， 他们反而要会使用的是他们的一个 3D 立体的一个系统的那个技能，他们不是真的说一定在我们一般人在想的这一种 AI 的东西。
哦哦哦，对对对，
那个，
不是一般人的 AI，
那个，不一样。
对，
对，
是那一种专业的，
那种专业一直都
应该有，
可是那一种专业的他也不会要你只会使用那一个系统啊，他一定会需要你是化学背景的，或者是蛋白质的，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你还是会有你原本跟医药相关的一个背景的，只是说那个系统是辅助。
嗯，
对对对，那个跟我们你刚刚问我的那个直接找这方面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诶，那请教一下哦，就是说你会建议就是来面试的人选怎么样来运用 AI 的工具来帮助他增加面试机会或者被录取的机会吗？
嗯，如果说增加面试机会，那当然，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就是你第一，你的履历呈现你的内容长怎么样？因为，我会发现哈，过往我会发现有一些人选太专注在他履历的美编上面，
哦，
就是会把版面弄得很 fancy 呀，啊，然后什么？可是，对，我觉得版面 fancy 也很重要啊。就跟说，你如果去相亲的时候，你自己总是要打扮干干净净嘛，对不 对？你不一定要花枝招展，但你要干干净净，让人家看的是会舒服的。
嗯，
但是接着这个是第一眼嘛，那你第二的话，就是你总要坐下来聊天吧。那接下来我看完你的履历版面，觉得哦很不错哦，我就会开始看你的内容。可是我就会发现说，哇，他就是为了在版面上面，哇，这边哇几什么技能几颗星，什么技能几分， 就是会把它弄得很，你看起来好像很丰富，可是因为我必须要帮他重新再整理一下他的履历嘛，转换成一个比较合适的格式，因为我的处理方式都不是直接把他的履历拿就直接左手进右手就传给客户，这样不是，我还是会再把它去重新整理成我觉得比较我们公司想要的一个样子，一个样貌。那可是我在这个整理的过程，我没有办法帮你写任何的东西，任何不是你履历里面有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自己帮你加，因为那个会有，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我自己然后我会严重一点，我会把它定成伪造文书，因为那不是你写的，那是我写的。
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在转换成文件的时候，除了有一个部分是我要跟客户怎么介绍这一个人选，那一部分我可以自己写，我可以按照你给我的一些资料，按照我跟你聊天的过程，你给我的一些感觉或者是什么，我来描述你这一个人，那一部分我可以自己写，但其他你的经历的部分，只要你没写的，哪怕你跟我有聊天聊到，我都不能自己帮你加。
嗯嗯，
这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要求，因为我会觉得他的资料长什么样子，我就应该要如实的呈现。但所谓的如实，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完全交给客户，而是帮他重新的一个编排过，让客户可以更一目了然的去知道他的专业在哪里。那回过头来，这个时候我就算要帮你重新排列，然后把它组合成一个比较让人家容易懂你的专业在哪里的，你也要给我这些资料啊。我就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因为太专注在版面了，所以你等到你要把它的内容独立抓出来的时候，就会显得它的内容很太少，而且可能他写的部分都不及他跟我聊天的时候讲的一半都不到。
哎，那个几颗星这个事情啊，
嗯，
这是一个量化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样量化不对？
没有量化对不对？你要增加几颗星什么？你就是一般通常都会画五颗星嘛，然后你看你几颗是填满的嘛，对不对？
对。
那我没有觉得这样子的表达方式不好，但是其实你如果要把它化为实际的来讲，你说，嗯，用人主管在看这个的时候，他的我心目中的四颗星跟你认为的四颗星有没有 match？这个要怎么讲好，或者是说在我心目中，在用人主管心目中觉得哇四颗星很高分哦，好，我可能不见得要五颗星才高分，我觉得哇四颗星也有八十分的概念嘛，对不对？所以我可能心目中我的八十分是觉得说哇那这个人应该要很厉害咯，可是你来我跟你对谈的时候，我发现你根本三颗星都不到，可能在那个用人主管的心目中啦，他就会觉得诶，那你这个就有落差嘛，那你这个时候的那个量化是不是有一点拿砖块砸自己的脚，
嗯，
对不对？就是有时候要看你怎么运用，你要把那个放上去，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哦他很棒哦，他有五颗星，这个技能有五颗星，这个技能有四颗星什么的都好，只是说某些时候他也会增加你自己的风险。所以我如果站在我的立场，我反而不是那么 care 你到底有没有量化你自己的那个技能，我比较在意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呈现你所经历过的一些，比如说专案内容，或者是你的涉略程度有多深，而不是只给我一句说曾参与公司什么哪一年的什么专案，就这样啊。那你的参与程度到哪里，你负责的是那个专案的什么部分都没有写出来啊。
刚讲这个几颗星这边，我突然有一个，就是在听你讲的时候突然稍微有一点懂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星毕竟是这个人他自己给的嘛，那他自己就是自我感觉几颗，实际上是一个总是要有一个基准去比较才知道几颗，但每一个人的基准可能不一样，所以确实如果我今天是来看履历表的人，我也会觉得这个几颗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好像没有办法去从你给的几颗星去理解。 但我可能可以从你给的几颗星去比较，如果你有好几项不同的这个叫什么 capability 的话，我可以去比较你自己对于你自己哪一项比较在行。
嗯，
但是你给的，对，就是说你的这个能力到底是不是符合我的期待，或是我想要的，可能还是要真的面试的时候来聊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还是要转化为实际的句子去描述是比较实在？
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就是你如果二选一的话，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自己先去量化你的技能有那个风险在吗？你一定也会担心说，我如果很谦虚的只给我自己两颗星，实际上我有三颗星的程度，但我只给我自己两颗星，我会不会就因此丢掉了这个机会？那我如果很膨胀的把自己弄成四颗星或五颗星，有没有可能造成用人主管对我有过高的期待？这个、都会有风险、那你与其要让自己有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为什么不把这一个几颗星你把它挪成，你会自己这样判断一定有你的道理吗？我可能过往我有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一个任务执行，然后我依照我的表现，所以我给予我自己几颗星，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参与这个任务的一个过程化为一个句子，让主管自己去判断，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资历，那是不是刚好我们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人才样貌？我觉得这个还更实际一点。
这个好像就是说在那个我记得以前在那个什么像104或什么这些平台，它都会有你的那种语言会什么，然后叫你选你的程度是什么？
对啊，精通啊，中等啊，略懂啊，不懂之类的。
对，然后这边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乱那种感觉，因为有的人觉得他精通，但是其实你跟他真的跟他讲话，比如说他说他精通台语，但其实也不能真的精通吧。我觉得精通很难呢，像说我们讲中文，我们也不见得精通啊。
而且我会觉得你这个精通就在不同人的那个的一个管要怎么讲，不同人的一个想法里面，他也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好，我从小就在家里就会讲台语啊，所以我台语写精通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真的有到精通吗？我有没有像人家那种台语新闻主播这样，每一个字任何词我都可以转成台语？
啊、
我没有办法、啊。
也不见得是精通，
对、那可是你说我不精通吗？我日常我真的有办法去沟通啊，我遇到人我是可以很流利的用台语沟通啊。那这个就要看说，那你这样要怎么界定？我要写我精通，结果我遇到一个那个我去应征的那个地方，假设好，我说我精通，然后我去应征那个台语新闻主播，就发现我讲一个新闻稿下来，哩哩啦啦，就是完全不
对啊。
很多东西，比如说映射弧，我要怎么用台语讲？我不会啊。
真的，
对，那他这样是不是就会觉得说，你骗人，你哪有精通？
对啊，这个的确是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量化吼，有些时候真的是。如果可以加分倒也就罢了，有些时候反而是会比较增加自己被扣分的几率。
那我们用 AI 工具，假设我现在用 AI 工具，你觉得可以建议做什么事呢？如果求职者在写履历表。
好，我会建议啦齁，就是你可以请 AI 帮你，比如说你但是第一个我会觉得在那个版面把它放最后，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人是第一个就先去调版面，就会把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个履历，很真的是很简单哦，就是每一个工作可能就只有两句话或三句话这样子，然后就直接，然后你就几段这样，然后你就丢给 AI 说，你帮我把它弄成一个版面比较漂亮啊。对，它是可以帮你弄得很漂亮，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不是第一个优先的。我会建议大家，你第一个，你可能好，比如说你会讲说，假设我以我个人的资历好了，你的听众都知道，我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助理嘛，对不对？那研究人员好，研究助理、研究人员，你要怎么去写你的工作？ 对不对？那当然我有看过那种很简单的，比如说好，我之前都在做分子生物相关的或者是癌症相关检测的一个实验，那你是不是就要两句话结束它？就是分子生物技术相关那个癌症临床检验这样子，你就只有两句话结束它吗？请问你这样两句话人家知道你会什么吗？那你如果你真的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写，那你可以请 AI 帮你啊，你可以请 AI 说你可不可以提供我一个就是在那个比如说做分子生物相关的那个实验技术的那个技能，请他给你一些建议，就请他给你一些，或者是请他提供你一些说就是缩短你去网络 Google 搜寻的时间啊。比方说你也可以请他提供一个有没有哪一间公司要找分子生物技术相关的技术员，他的 JD， 你看人家公司想要什么，然后你看看他写的东西里面有没有 哪一些是你没有写的，但实际上你会。你就模仿别人嘛，你如果先想不出来的，那你先去模仿别人，你想办法让你自己的每一段经历的一个工作描述，工作职掌的叙述至少有个四五点以上嘛，除非你那个时间那一段时间的工作真的是乏善可陈，真的挤不出来更多了啦，我只能讲两句话，除非是这样那好，那你就只有两句话，因为你宁可少也不要说谎。对，我觉得这是重点。那如果你做的很多，你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条列式的整理出来，你可以请 AI 提供你说有没有这一方面工作的 JD， 那你从别人的 JD 里面去看有没有哪一些是你会但是你之前漏写了没有把它写出来的，然后把它补进去。这个是 AI 第一个可以帮你的。那你好，你每一段工作都根据你的一个工作的公司，比如说你那时候是在生技公司，你那时候是在药厂，你那时候是在什么，那你都可以把过程把背景描述清楚，那 AI 才有办法帮你做最正确的一个搜寻嘛。那每一段工作都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完了之后，你丢给他，请他帮你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些的措辞啊？有一些人是真的是会有错字
哦，有错字真的很不好。
对
对，
就是有错字，这个有时候你真的是好了，也不能怪你，可能在整理文件的过程，有时候就是会有盲点，你就真的看不到。那你就把它丢给他，请他帮你再润饰一下，或者是帮你把一些错别字挑出来。那如果你在写英文履历的话，请他帮你顺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文法上的错误。我觉得这个都是 AI 可以帮忙的。然后最后确定内容也没问题了，你的用字也没问题了，文法也没有错误了，你再请他根据你想要的风格，当然这个时候你还是要指令给他非常的清楚，去产生出你想要的一个版面设计。对，
我突然想到，那我们要谈薪水可以用吗？
你是说叫我跟你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想说，很多人都使用过 AI， 大家应该都有被 AI 提供的错误资讯骗的那个经验吧？
对对，
他有时候就是不知道哪来的，会给你一些错误资讯，
没有错。
对，然后这个时候啊，那你怎么办？所以你说谈薪水，你要请他怎么样？你要请他提供你说，以这个年资这个范围，应该要有多少薪资吗？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但是我会觉得那个答案参考就好。
但是可能你的叫什么？你可以请他帮你出几个可能会面试的题目，对不对？
可以。而且我会觉得说你也可以假设说我们今天已经获得了面试的机会了，那你可能也要自己去，你不能什么都靠 AI 啦，我们还是要回到老话一句，就 AI 是你的辅助工具，但你不能完全取代你的思考能力啊，要不然 AI 很懂你要去应征的公司，但你不懂啊，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你不能带着 AI 啊， 是你本人要去面试，所以你可以请 AI 帮你整理出这一间公司它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脉络，有没有哪一些产品的重大讯息，这一些你懒得做功课的，你叫它帮你整理出来，但你还是自己要去记得，然后你记得 的之后，然后针对你这里面你可能会有疑问的，这是针对特定公司的产品面的部分，然后你去提出你的疑问。那你如果想说啊，不要不要，我不想要做这么多的功课，但我又不想要在面试的时候好像那个好像我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副没做功课的样子，你要请他产生一些比较 general 的面试可以反问主考官的问题，那当然可以啊。
哦，对，反问的问题，
对，
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错误答案啊，我就是前阵子看新闻说什么有那个就是有人用那个 AI 的工具，然后来选择要买什么股票，然后就说赚很多钱，我就想说这会不会很危险，然后我就上去问看看，我想说我去问看看，诶，我发现很恐怖，他会乱给你答案诶。
对啊，
然后你如果自己都不懂你就去瞎买股票，有没有？那真的会很惨诶。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啊，你有一些如果你去问 AI 你都不想要自己去思考，然后他给你的错误答案你也不知道，然后你还直接把这个再拿去，比如说拿来当成我指的不是 general 的问题，就那 general 的问题 AI 不太会出错，通常都是你要问他比较是那种不是 general 的问题，就是真的要有正确答案的正确数字的那一种，你自己要再三斟酌。
对，像今天这样聊起来的话，还是蛮多可以应用的啦，只是大家在应用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因为毕竟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出包了你还是自己要去承担嘛，对不
对？
对
啊，你总不能在面试的现场然后跟主考官讲说哎呦啊，不是，这不是我弄的，这个就是 ChatGPT 帮我写的你总不能这样说吧。
对啊，如果写出来之后还是要检查哦，即使他帮你做了什么样的撰写，真的是如果到时候这个面试官一看就问说诶，你这个写了这个什么，结果你很惊讶说诶，我有写这个吗，然后拿来一看就跟他说这个是 AI 帮我写的，那真的是超糗的，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它可以成为你的辅助工具，但是因为我会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一个思考的责任丢在 AI 上面，你就不想思考了，你就会他给你的答案你就会照单全收，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就是你应该运用它来节省一些时间上面的成本，比方说诶，我要慢慢的去 Google 一篇一篇的去筛选那些资料，那我可不可以请 AI 直接帮我列出比如说几年内哪一间公司他们有发生什么事，请他帮你列出来，那这个减少你的搜寻时间，但你那一些他帮你列出来的内容你还是得要自己去过滤嘛，去消化吸收嘛，这样才我才会觉得说 AI 对你是加分的，而不是就渐渐弱化你思考的能力，那这样还蛮恐怖的、欸、
对，蛮恐怖的。
对啊，
这样子欸，那我们下次来聊什么题目，
下次来聊什么题目，
因为哈利特好久没有来，所以我们先来那个问一下哈利特，下一次要来聊，
看大家想要知道的是什么题目。
对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然后，哈利特是就是这个人力资源顾问哦，然后他在之前都有一些听众啊，有一些求职上面的问题，或者要寻找人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问哈利特。然后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他的 LinkedIn， 如果你们想要大家想要听什么题目的话来留言好了，然后我们再找哈利特来。
好的，
不然哈利特最近好忙哦，对不对？所以
大家都很忙啊，大家都很忙，
真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听什么题目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哈利特，
谢谢。